好，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蒙恩，保守我们啊，在你眼前蒙眷顾，赐福我们借着诗篇跟以西结书经上的话，在你眼前有思想。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读诗篇83篇。好，那我们先一样啊，一个人读5节。
啊，神，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筹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为国，不再成国，使以色列人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
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哈勒亚门和亚麻利、非利士并泰尔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求你带他们如带米甸，如在基顺和带西西拉和耶丁一样，他们在引波而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
十篇吗？
对，83篇。
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姆拿。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尖。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那我们继续来看诗篇83篇。诗篇82篇我们讲到的是一个掌权者受审判。那这个是从掌权者受审判来思想上帝在当中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所以82篇讲的是在世上所有有权位的人，他们在上帝面前都要接受审判上帝会审判他们照着这一个神自己所给他们的权位，给他们的托付来审判他们。那82篇我们讲到的一个审判最要紧的是一种公义。那我跟大家提过的，一个奉公守法的审判官不一定及格不一定及格。一个不奉公守法的审判官一定不及格，但奉公守法不等于及格就是这个是82篇给我们的。一个人说我是奉公守法，那我就及格吗？不，一个审判官，一个权威的人，他要思想到底贫寒跟孤儿，他有没有主动为他们伸冤？困苦跟穷乏的，他们有没有主动照顾这些弱势那这是我们上次提的。所以上帝要看的然后那些贫寒穷乏的人，他有没有帮助他们解救他们？所以他不是被动的坐在审判者的位置上等到别人来告，不是，他必须主动的去处理社会上所有的相对性不公义的事，都是他的责任。好，那83篇呢，就讲到的另外的一个82篇讲的是社会上所遭遇到不公义的事，那这种其中的遭受不公的人，特别指的是贫寒、孤儿、困苦、穷乏，那这些都是弱势的团体。所以上帝看一个公义呢，是看这些弱势的团体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这才是社会的公义要去面对的。 那八十三篇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贫寒孤儿困苦穷乏的，什么样的人在整个的世界的处境当中是一个贫寒孤儿这个困苦穷乏。那么很有意思，这样的人却是一个属神的人，却是一个属神的人那这是我们常常不太容易懂的事。我们会觉得属神的人应当都是上帝保守，都应当是怎样怎样好的人但是不是这样属神的人基本上在属灵的层面上是什么？神拣选的是什么？是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的是无有的，叫有的羞愧。神拣选的是卑贱的，神拣选的是软弱的。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很不合。其实上上帝拣选的人，上帝会把这个人逼到一个处境让他变成一个困苦穷乏的人。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人只有在困苦穷乏的时候才能够比较认识我们的本相，知道去倚靠神，仰望神。所以但是人的眼目都是羡慕那些高位，羡慕那些好的，羡慕那些漂亮的，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那个是往外貌去求的，那个没有属天的福分。所以八十三篇我们继续从八十二篇连续下来看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儿女在这世上所遭遇的处境跟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八十三篇里面呢，他第一个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就讲，上帝啊求你不要静默，上帝啊求你不要闭口，求你不要不作声。静默闭口不作声，用三个词来讲说来提醒上帝，或者来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在当中有所作为有所作为。为什么那跟上帝求告，希望上帝有所作为？因为你的仇敌喧闹，恨你的抬起头来。也就是说，属神的百姓在这世界上遭遇到的是一个强势的压迫。你的仇敌喧闹，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有强势，他们在当中有力量，他们各借着各样的情境来这个威胁或者是压迫属神的子民。第三节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这当中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第一节说，上帝啊，求你不要隐藏。第三节说，上帝啊，因为我们才是隐藏的人，我们才是隐藏的人。不是你要隐藏，上帝你不要隐藏，你要为我们伸冤。那我们是谁？我们是你所隐藏的，我们是你的百姓，也是你所隐藏的。那么他们同谋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第三节讲的一个非常要紧的观念，属神的人是上帝所隐藏的人，属神的人是上帝所隐藏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是隐藏第一个面向的意思，就是神所珍贵的，因为你所珍贵的，所以你要把它怎样好好的隐藏起来，好好的保护起来。所以他说，我们是你所隐藏的人，是因为上帝看为珍贵就把我们保护起来。第二个隐藏呢，才是一个属灵上最要紧的。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所以哥罗西书讲到的是，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一个隐藏的生命，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才是显现的生命，才是显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属神的人是在跟基督一同藏在隐藏在上帝的里面，那么要等到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跟四节。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要记得，我们现在不是求那个彰显的生命， 我们现在的生命是隐藏的生命，隐藏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归入到基督里，隐藏在他里面。如果隐藏在上帝的里面，讲的是我们就是依靠他，信靠他，仰望他，交托他。那无论这世界发生什么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把自己藏在上帝翅膀的隐蔽下。所以这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人追求的是外在的荣华富贵啊，高位丰富啊，权位等等，但不是，我们不是要看这些，我们看的是我们的生命要隐藏在上帝的里面。如果上帝给我们那些好，我们感谢他，没有我们也不要那么太在意。这是我要强调，不是说你不能有，上帝给你，你感谢赞美他，你上帝没有给你，你也感谢赞美他，因为真正要紧的是隐藏的，是我们被上帝视为珍宝。所以第三节就讲，神的百姓就是神隐藏的人。那神隐藏的人为什么要隐藏？为何要隐藏？为何我们为什么要隐藏在里面？好，因为这世界要吞噬我们，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观念。这个世界要吞噬我们，他们说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他们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好，就是说这个世界想把我们吞噬掉。所以这是新约的观念，就是我们是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那么仇敌魔鬼想要借着世界的潮流就把我们淹没在当中，使我们在当中被除灭，不再被纪念，被消失。所以第四节就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被上帝隐藏？因为我们在面对极强大的这一个仇敌的逼迫，仇敌的征战。所以那么呢，但是第五节就讲，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抵挡你。其实他们伤害的、迫害的、威胁的不是我们，而是向神发出挑战，向神发出挑战。他们真正是抵挡人，抵挡的是神。好，所以一到五节先讲的，我们属神的人是神所隐藏的人。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要隐藏起来，你要为我们伸冤，你要为我们征战，你要保护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世界要吞噬我们，仇敌想消灭我们，他们是集合起来抵挡你的。那么这些人是谁？第六节开始到第八节就讲到这些人是谁。那么从以色列的立场来看，这些人就是整个围着以色列的所有的这些居民，这些国家。那么最南边的、最东南边的以东人，好，住在沙漠的伊斯玛利人，在东边的摩押人，在约旦河东就是这个夏甲人，在上面一点的加巴勒人、亚门人，在当中游走的亚玛利人，在西南的腓力士人，在西北的推罗人，然后在更北边的亚述人，然后呢还有罗德的子孙。罗德的子孙呢，你如果讲罗德的子孙就是摩押人跟什么亚门人。所以六七八三节讲的就是讲到所有的围着以色列周边所有的这些人，他用这个以色列人所遭遇到的艰难，特别是在这一个南国后期的时候遭遇的艰难，来做一个向神的呼求。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世上面对的所有的不属神的人，所有的不属神的人，其实这就是一个世界的潮流整个世界的氛围对我们都是一种压迫对我们都是一种压迫那在当中还有一种人是罗德的子孙。罗德的子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罗德跟着他走，对不对？但是最后罗德呢却挪移他的帐篷到了索多玛，所以索多玛被灭的时候罗德逃出来了， 但是他的妻子变成原住，然后他的女儿借着他生了摩亚跟亚门人，变成一个不能在上帝的殿中的人，所以这是一种警告，警告。所以圣经借着罗德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成为一种对属神的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如果跟随主不专一的话，那么我们会被这个索多玛吸引，我们会挪移帐篷，最后我们一无所有。那索多玛是什么？索多玛就是讲到这世界的繁荣世界人心所想要的。那么呢，第九节他就开始讲到过去上帝怎么对待以色列的仇敌。第九节讲米甸，讲在基顺河西西拉耶宾，这是士师时代的时候，米甸人在当中怎么样欺负他们然后第十节，他们在隐多尔，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的故事。再来十一节讲俄利跟西伊伯，这是基甸所灭的两个首领，两个主要的首领。然后像西巴跟撒木拿，这也是基甸在四世纪，一个在第七章，一个在第八章在第八章所灭的。那么这个当中呢他特别提的一个是真正的外邦人，米甸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趁着以色列人要收割的时候过来抢食物。然后西西拉跟耶宾呢，是借着他们有铁车来压迫以色列的然后撒母耳记上28章呢，撒母耳记上28章的这个隐多尔的事件呢，隐多尔的事件是讲什么？是讲腓力士人当时强大的逼迫扫罗王。那扫罗王呢那时候非常的胆怯，因为撒母耳已经死了。然后呢，当时这个扫罗王非常害怕因为撒母耳死了，腓力士人又起来了要趁这个机会把这个以色列人灭掉。所以撒母耳死了，那怎么办？所以扫罗做了一件上帝很不高兴的事，他去找那个什么交鬼的妇人，记不记得这件事？就是隐多尔的事情，找交鬼的妇人。那他找交鬼的妇人，那么呢，上帝就让这个撒母耳最后一次去警告他，然后就宣告审判，就是他要灭亡，他的儿子也要死，就是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那这个本来是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连扫罗王也是一个上帝的抵挡者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忠心于神，所以上帝已经把他从王位中挪走了，把这个王位归给大卫了。再来俄利跟西伊波，这个是在士师记第七章的事。俄利跟西伊波这个西伊伯这两个呢这个是讲到米甸的两个首领，那么非常强盛的首领，那么被基甸用300人就把他们打败，然后把他们抓了，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两个是这个。但是呢西巴后面讲的西巴跟撒木拿呢，西巴跟撒木拿也是这个米甸的另外两个王所以这边讲到米甸的几个重要的王都被这个基甸杀了。好，所以这里就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来讲到，那么抵挡神的这些强而有力的人，最后都被神所在当中审判他们，使他们灭亡。为什么？第十二节，这些人都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的就是想要夺取以色列地。其实以色列地是上帝给这个以色列人的产业，所以他们来攻打以色列民，就是攻打神，就是跟神敌对， 就是想夺取神的产业。好，所以十三节他就祷告说，求神像旋把他们吹去，像风前的碎秸啊，像旋风中的尘土啊，啊，完全没有办法挡。火怎样烧树林，火焰怎样烧山林，同样用狂风暴雨追赶他们。所以十三到十五节就是求上帝啊，用他的大能啊来啊毁灭这些抵挡者。好，那么十六到十八节是有意思的啊，求上帝毁灭这些真正的抵挡者，但期待人是怎样？不是所有的人都灭亡，而是愿他们满面羞愧，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好，就说在当中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在当中可以羞愧的，可以有机会悔改的，可以回过头来求告神的。但第十七节，如果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惭愧灭亡，如果不寻求的人，他们就会永远羞愧，然后最后会怎样？会在羞愧中灭亡。那么重点还是一个，前面寻求神的名，后面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是至高者。所以认识的是认识上帝的名。所以十六到十八节他所期待的啊，也不是所有的敌对者都灭亡，也是希望敌对者当中有人回过头来求告上帝的名。但也警告了所有的不愿意真心悔改的，他们就会永远羞愧惊惶，最后惭愧中灭亡。所以这就是这个诗篇八十三篇。我们整理一下，这里强调了几个要紧的事，还是上帝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审判者。他审判的是什么？审判的是那些抵挡他的，抵挡他的。那谁是抵挡他的？就是逼迫属神的人的人，逼迫属神的人啊，所有逼迫属神的人的人都是抵挡上帝的人啊。好，所以八十三篇给我们属神的人要紧的几个看见。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隐藏在基督，跟基督一同隐藏在上帝的里面，一朝一同隐藏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总要知道我们面对的一个强大的世俗来的压力，我们就是要把自己隐藏，隐藏。那么他们抵挡神的时候，我们就隐藏。那什么怎么隐藏？怎么隐藏？隐藏其实就是信靠、交托。如果你说那我怎么隐藏？那隐藏用圣经的话就是信，就是交托，把自己交托给神，不要抓在自己的手中，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相信他躲在他翅膀的荫下，躲在他的保护当中，就是神所隐藏的人。然后我们在艰难中求告上帝为我们伸冤，为我们做主，为我们征战。然后我们眼目定睛看的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以色列周边的仇敌都是想吞灭他们，夺取神的产业，但是上帝一定会在当中兴起他的作为使他们这些想要逼迫神百姓的灭亡。所以我们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世上面对许多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单单的信靠他，那我相信上帝会为我们伸冤，上帝会在当中做主。那他们看起来是强而有力，但事实上神的作为临到的时候，他们像尘土，像碎秸，像被火烧着的树林，像被狂风暴雨所追赶的。所以我们不用看他们的当下的势力有多大有多么惊人，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跟害怕的，因为上帝的作为在当中显出他自己的恩典来。那么我们也不要忘了一个心意，不是只是灭绝这些人就好，而是希望他们 在过程当中能够悔改，能够回过头来求告神，能够认识上帝的名，而不至于这一个啊落入到永远的灭亡当中。好，所以诗篇八十三篇跟八十二篇都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好，那么八十二篇要记得，每一个人得到权位的人，有权柄的人，有位分的人，最后都要面对神最终的审判。诗篇八十三篇是我们属神的人一定要相信啊，审判的最终的权柄在神啊，因为相信他是至终的掌权者，是为我们伸冤者，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啊隐藏在他的里面，相信他，依靠他啊，在过程当中啊，相信主为我们征战，主会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好，所以啊，这是八十三篇啊，亚萨的诗，亚萨的诗。好，所以亚萨的诗呢，啊，从我们一开始讲到亚萨的诗开始啊，亚萨的诗开始呢，啊，到这边呢，啊，我们可以看到亚萨的诗啊，就从诗篇是第三卷的时候，从七十三篇啊一直开始，然后一直写到啊这边是啊亚萨的诗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啊从亚萨的诗去思想。亚萨的诗呢，从诗篇七十三篇就是讲到一个情境开始，这个情境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遭受到世界的大的潮流洪流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去啊去面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整理一下，你就发现在整个世俗的当中，我们面对世俗的征战，我们的心要怎么面对。七十三篇说我们的心要清洁啊，不要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对不对？这是讲七十三篇讲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要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我们也不要爱慕地上的，我们要爱慕真正属天的，这是七十三篇讲。七十四篇讲也是亚萨的诗，那如果我们落入了一个艰难的处境，但是总记得上帝让我们艰难不是要放弃他的羊群，不是要让他的羊群失去一切啊，而上帝在当中是要我们去经历啊，那一个他在当中，我们怎么样为我们伸冤，怎么样跟我们同在啊。所以七十四篇呢讲的是一个让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上帝把我们带到卑微的地步，无有的地步，是为了我们生命的丰富，为了我们生命的富足来的。七篇是七十五篇讲的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当中能够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啊，做一个亲近神的人。七十六篇讲的我们在世上里面总是要想到唯有神是可畏的啊，唯有神是可畏的，人在他面前就是要静默啊，那么呢不要担心人怎样啊，因为他讲人的愤怒成就你的荣美，对不对啊，不要担心，让神自己彰显他自己的荣美来。那么七十七篇呢也继续讲啊，那么呢我们许多时候在世上的处境是我们的心不肯受安慰，我们的心不肯受安慰，那表示什么？我们受的苦到不能再苦，对不对？觉得一切的安慰都怎样，没有用的。即使一切的安慰都没有用，即使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再不肯受安慰的，但他说你不要框住上帝的作为，上帝仍然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会借着他所差遣的仆人引导他们出来，跟出埃及一样。七十八篇就告诉我们，在这一个所有的苦难当中，记得那个救赎我们的主永远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好好的去思想那个救赎主， 所以我们讲七篇四十八篇的时候讲到啊，就是讲耶稣，讲耶稣，因为他是用比喻说话，他是用谜语说话的那一位。所以七十八篇相当长，一共有七十二节，对不对？因为他就指向那一个救赎主。那么七十九篇就是一求告，我们要向那个牧者求告。八十篇向牧者求告，求那个牧者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那么八十一篇就是在当中我们求告上帝，他就会大大的充满我们。那八十二、八十三篇提到的最后提到，就是要相信啊，神才是那一个最后的审判者，最后的审判。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已经在基督里得胜的，全然的相信在基督里的得胜。好，所以整个你把亚撒的诗整理一下，很快的整理一下，他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对世界的洪流，面对人生所遭遇的各样的特别是艰难的处境里面，他就是提醒一个相信神作者为王，神掌权，神会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最后他不提醒我们隐藏在神的里面，隐藏在神的里面，把我们的眼目从一些对世界的想望中抽离出来，我们就隐藏在上帝的里面，专心的倚靠他，仰望他，等候他。好，这是亚撒的诗从到这边呢做一个结束。从五十篇是亚撒的诗，然后七十三到八十三篇是亚撒的诗。所以你如果把它标起来，就记得亚撒诗什么时候读，就是你在这世界上觉得自己很用白话讲很倒霉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你的心愤愤不平的时候回来读亚撒的诗，回来读亚撒的诗。这就是亚撒的诗要给我们的，一共写了七十三到八十三，十一篇提醒我们，就记得不顺畅的时候，觉得不公平的时候，觉得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就读什么亚撒的诗，亚撒的诗。
诗篇作者一共有多少人？
诗篇一般我们是从诗题去看有写名字的，有亚撒的诗、大卫的诗、可拉的诗或者所罗门的或者摩西的所以或者是那个这个什么，就是我们只能从诗题里面去找这些人但是呢有很多没有诗题的，基本上他有可能我们就不知道他是谁写的诗篇诗篇记得诗篇都是讲我们的心都是在是向着对我们的心说话那记得诗篇是一个基督的灵在属基督的人身上的话，基督的灵在属基督的人身上说的话要不然每个人都可以写诗，但都不是诗篇，都不是圣经，因为它只有基督的灵在属基督的人身上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好，
请问一下，说上行诗就不一定看得出是谁写的？
对，上行诗就是以色列人在上行的时候所整理出来的诗篇，那它是一个人生上行的处境当中，对他们来讲是朝见神的诗篇我们在朝见神的路上我们就开始在，所以有人把上行诗就是一个你来朝见神唱的诗唱的诗那以前以色列人朝见神，有的人走很好几两三天，对不对有些人走比较短，走半天一天 看你离耶路撒冷圣殿有多远，哦，所以他们啊，有一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啊，大家带着帐篷，哦，然后带着牛羊，哦，然后就走一走休息，哦，然后在那边唱诗啊，赞美啊，慢慢往。
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也是在山坡上，
哎，
所以说他走上耶路撒冷是往上走的。
所以他们这种诗篇啊，就是在那个处境里面唱。所以上行诗是一个啊，心向着神的啊思念的诗啊，所以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好，诗篇八十三篇讲到这边。